巴黎城市也是个好听的说法，说的难听点就是当初刚修建这样子的某一个建筑或者是某一样交通措施的时候，你没有考虑到它完全的一个适用场景。那是因为我的兴趣多，我既是车迷，车是指轨道交通，
就铁道迷，跟日本宅男那个是一样的吗？
这方面我很日本宅男。正儿八经真正适应重庆已经是在后面读研究生的时候。
你们学校在南山那边吗？
对，南山山上面。哎，直接就说了我们学校了。我的博士很坎坷，坎坷到我的导师都退休了，导师的继任者跳槽了，再然后现在没有人找这个方向了，以至于我现在也没有导师，我也不想读了。说到重庆，第一个反应啊、哦，四川重庆，
然后重庆人就会不高兴。这个
对，我是重庆，我不是四川，就我们是直辖市。
没有，其实就是一个闲聊天。
我知道，
我们你，因为我后来发在小宇宙上面是可以看到前三名的那个收听率的，我发现你是排第一名，说明你的时间是真的很闲。
是这样，就小宇宙对于我来说其实像是一个背景音。
对，我知道，就做家务或什么时候就一直放着坐在那里，对不对？
通常而言，大多数会存在的时间是在。就是我可能去洗衣服晾衣服，是个很碎片的累积起来的一个时间。不知道你知道博物志的晚营吗？其实它的博物馆的说明更像是一些游记类的，对于我来说就甚至于他去的很多，让就是一些可能二三线城市或者一些不是那种大型的博物馆然后让我觉得哎，那个蛮有意思的，我可以专门为他去策划一些旅行，然后专门为他去了一些地方，像最近其实专门为了他去了好多那，因为疫情嘛，也是去了好多那种小城市，不是这几年所谓的一些网红的大流量的城市，他们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蛮用心的一个地方啊，或者是把自己想往对外拓展出去的那种路径。
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因为你是居住在上海和重庆这两个城市之间。
其实我会说我是上海人，我是出生在重庆，在上海长大，大学来了重庆，然后定居重庆，但是因为家里面的长辈那个 timing 的时候都是在上海，
就常常往返于两地之间
就对，重庆的发展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受到了大量的。
你年纪有这么大吗？四五十年代。
是，我想说的就是我外公外婆或者是我爷爷那一辈，我的生长环境虽然是在重庆的，可是我的整体的生活环境是纯上海话的语境，就整个院儿，整个生活的。
那时候是你的外公外婆什么之类的是上海人在重庆，是这个意思 对吧？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全都是上海人。然后我是被长辈带大的，我的父母那会儿算是一个就是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工作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就会导致其实我虽然说在重庆，但是在我读小学之前的那些可能让我想想看四五岁之前本身已经没什么多大印象了，但是所以就是纯上海的环境，然后后来又回到了上海的时候就更不觉得重庆对于我有多少的印象。
你是几岁回的上海？就出生之后大概几年？
五岁，四岁半。四岁半
就四岁半之前对重庆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
而且我小的时候是没有去上过幼儿园的啊，
在家里。
对，当时有心脏病，小的时候，所以说就从来没有去过幼儿园，所以说相当于我整体的环境跟重庆是完全脱节的。甚至于在我的印象里面，很多重庆的一些地方都是纯上海话发音的，像是以前住的像是市委这边的上清寺、
上清寺、
曾家岩、
曾家岩、
曾家岩、或者是像从一所在的啥袁家港、雨嘎港，或者是解嘎方北、岭嘎门、教堂口、
临江门、
临江门和教场口、
教场口，
就纯上海话的一个名称是刻在我脑子里的。然后反倒是重庆话和四川话离我很遥远，然后就回了上海，然后就正常上海人的那一趴，就是从小到大的整纯上海人的环境。因为我们家是住在人广附近，
人民广场。
在那个年代，九十年代初是没有多少
外地。你刚回去的时候应该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对不对？
九零年，
正好九零年回去。OK， 90年代，就90年的上海是什么样子的？
90年
那时候浦东还没有开发，对吧？
完全没有。那个年代就是上海没有过江的大桥，还没有任何一个高架。然后，因为我记得90年之后，我有我印象开始的时候是开始要，那会南北到高架，成都北路那边要开始要拆迁了，就开始有出什么。陆陆续续在已经是已经上学的时候的都已经开始说什么1年1个样3年大不一样这样的那种 slogan 都出来了。那个年代的上海就是马路边是有那种生锈的铁的那种管的那种人行横道那种分界，然后那会儿铺的地砖都还是那种，照我外婆说起来就是从她出生的那个年代就铺在那边的地砖，
就一直没有变过，在这里
对一直都没有变过。然后人民广场那会儿还是那种石板路，就以前跑马蹄留下来的那种石板路，也都是没有变过的。再然后就是我读大学来了重庆，从大学来了重庆的当下，其实让我变意外的点很多的，就是因为其实以前我一直都是一套上海人的逻辑，然后上海人其实现在想想哈，从我的观点里面，大多数人都还是蛮像笼中鸟的。有自己的那一套环境，
自己的逻辑，
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在，然后这个逻辑就相当于我有自己的一个安全的圈，然后你如果跟我这个逻辑不一样，你侵犯到了我这样子一个圈的话，你就会变得我不是我这个圈子里面的人的那种感觉，
就比较讲规矩嘛。
对，讲规矩，就上海人对小孩也都是这样子的，叫租规矩，做规矩。你出门的时候你要有一套规矩，你在家里面偶尔有些东西你是可以乱来一点的，但是你有些事情是不行的，
看场合嘛。
对，到重庆的时候就发现所有以前我觉得有的规矩都是在重庆没有，
都打破了。因为重庆它比较江湖，它是码头城市，
对，说好听点就是不拘小节嘛。本身其实重庆那一个城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不落规矩的规矩，我就是说是方方正正的，不像北方那样子的城。重庆那个整个城门啊，这种的是七弯八绕的。
但是山城的地理特点决定的吗？
但是山城也不止重庆这么一个呀，你像贵阳啊，或者是怎样的，它也不会有像你重庆那么，就所谓现在的就八D城市嘛。
八D城市那么复杂的立体感嘛。
八D城市也是个好听的说法，说的难听点就是当初刚修建这样子的某一个建筑或者是某一样交通措施的时候，你没有考虑到它完全的一个适用场景，你后面又不断的在叠加，像是什么天桥啊，像什么通勤电梯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其实都是为了要去克服一些现在时代的变化，然后大量人员的一个增长，然后导致的一个居住环境的改善，你要交通的更便利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重庆给我就拿这么样一下，我到重庆，我那一次是坐飞机来的，2004年坐飞机到了重庆，我当时的目的地是我要去上清寺的市委。照道理来说，我打了一个车，那会儿机场路已经修好了，还是
江北机场，
江北机场那会儿是 T2 还没有， T2 是在2004年的冬天修好的，然后是在 T1 落地，然后那个出租车照道理就是机场路一路然后就顺着过来了，从那个就江北观音桥那边就应该照道理应该直接过来的，然后那个出租车司机是直接把我拉到了走的是那个石门大桥，就是江北通往沙门坝那条路，然后呢基本上算是全程一日游了，
都圈了。
我从江渝北到了江北，然后从石门过了嘉陵江的桥，然后到了沙坪坝，然后他还是走的上半程而不是下半程，就相当于从石桥铺一路的，而且他到了两路口了之后还不是直接顺着中山三路绕给我绕回了那个叫做上清寺，而是直接绕到了从七星岗到了解放碑，然后再从北区路这边给我过来的。就当时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有那么远吗？很栖身，就是你如果不会重庆话，你在重庆是一个在那个年代里面哈，是很容易就被人欺负的。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考虑就是从上海跑去不能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去上大学？
用现在的话来说算是一个对冲失败吧。就 我上来是一个，就是我的生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如说啊，让我二选一的情况下面，然后通常我比如我想选 A， 但是我的生活永远是把我往 B 在靠的，然后就是算是你可以说是不顺遂，然后重庆的那个选择呢，跟上海的志愿选择也有关系，就上海填志愿是先填志愿再高考的，然后呢，在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我那个年代，就是如果你某一类别的志愿里面填了有上海的学校，你必须要填一个外地的。然后呢，我当时你但也这也是大多数上海人的做法，就是说啊，我前面就是全部都是填了那个叫做上海本地的学校，然后呢，比如说我第一本最后的以后我加一个可能招分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的一个外地学校，比如说什么厦大南大之类的，
就不大可能会录取的，
就不大可能会录取的。然后我的运气就是那么的好，就我正好那一次那个数学没考好，然后一本一志愿没落，然后我当时一本的二志愿我忘了填了哪个学校，
原来填上海的一本志愿，一志愿是什么，是哪
二一大，是现在的复旦大学的医学院，一本一志愿我差了几分，然后二志愿原本我的分数如果是他的一志愿的话是肯定可以进的，然后又正好错过了，然后又是三志愿又错过了，然后那一年正好没有人填那我就四志愿那个学校，一个都没有，然后这是他的一个王牌专业，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来了。当时其实我有犹豫过要不要放弃然后再复读之类的，
就想办法还是要留在上海那种感觉是吧？
我倒也不是想办法要去，因为是这样的，我的数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一个心病在，然后我去学的那个学校的那个最好的那个专业需要运用大量的数学，而且比我那会儿想象的要更多的多得多的数学，当时我有犹豫过要不要学它，因为学它会很累，非常的累的那种状态，后来事实证明确实也很累很累很累很累，然后再加上就是上海人的数学跟外地的数学
学的内容不一样，
学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经常的我们那会儿的高数老师就说啊，这边你们高中学过了，我就哈的那种感觉，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他那一章整个都跳过了，我就哈，但是有一些他讲的很仔细的那些东西都是哦，我以前学过的，
你知道的，你已经学过的，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所以说当时有犹豫过要不要复读，但是后来想了想，而且那会儿想着说要来重庆，就是其实小的时候对重庆还是有一些美好的，
像我自己是从那种比如说小县城，然后比如说我考到武汉我去上学，然后我再到北京去工作，我是从一个小地方走向大城市的那么一个过程。重庆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城市，但是它至少在2000年出头的时候，2004年的时候它比上海它还是比不上。当你要从一个比较一线的城市大城市去到一个稍微不如那么前面这个一线城市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
心理落差很大，是有一很多事情是你无法想，
而且你要待四年呢，你要生活四年，
是你无法想象的一些困难在。首先第一点就譬如说学校的老师会默认你就是啊，那你就过来当我们的英语课代表，那你就有一些责任你就需要单独去担，但其实我是一个很不合群的人，我很不喜欢担这件事情，然后又而且我们那会儿一年级的时候有大量的基础课，基本上95%都是数学，对，你知道对我就有多难了，
就压力就很大了，
然后我还要需要花这个时间去帮那些同学们要去组织一些在我看来都是毫无任何意义的事情，然后而且还有很多是这是学校这一方面，生活一方面的心理落差也很大，就可能我已经习惯的一些生活方式在重庆是完完全全你找不到的，所有我们的生活物资和用品的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年代在2000年初的时候，虽然上海物资也是个匮乏的，对比现在算是匮乏的，可是已经是有所谓的舶来品啊，对，这是生活物资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落差在，然后你能选择的一些生活用品啊的选择面也会非常的窄，包括那会儿 我们在学校里面是买不到鲜奶的，是只有奶粉。我当时吃了一整年的三鹿奶粉，而且只有三鹿这一个选择，就是在三鹿出事那一前面的那个叫做什么一年。然后三鹿奶粉对于我的身体也造成了极大的一个影响，我的肾结石到现在都还没取出来。
我的天哪！
就是那一年的
谁吃的
那个问题，啊，再然后就是，还有很多生活其他的方面，譬如说那会儿我们学校门口的公车是朝九晚五。
你们学校在南山那边吗？
对，南山山上面。嗯，哎，直接就说了我们学校了。南山山上面就那么一个学校，他那个公车是朝九晚五，周末要休息的。这件事情是我很不能理解的，包括其实到现在重庆的公车的收班时间和开班时间，我可以这么说，在大城市里面都是开班最晚收班最早。
几点开几点收？
通常六点多都算是早的了，就开班的话六点多算是早的。基本上来说重庆的公交车在晚上七八点已经开始收班了，晚一点的像你
九十点钟就没有了。
对，你想十点钟的话，你如果从解放碑你要想出来，你如果你是十点钟下班的人，你可能你能唯一能出来坐的只有像是181这样子，还可能唯一唯二的那样子的公交车了。然后重庆的地铁收班也是很早的，重庆哪怕就是它的始发站在市中心的像一号线和二号线，它也是十点半就收班了，晚上早上是六点半开班的。然后就比如说好，我如果算是一个，而且二号线三号线其实还蛮长的，如果我是在中不溜那个位置要上车去往解放碑市中心，就是它的一个终点站，这样的情况下面可能我的第一班车都要到接近七点钟我才坐得到。
七点多才坐上第一。
跟我们学校也是个很神奇的一个学校，在当年就是宿舍里面它明明有装一个空调的位置，而且重庆的夏天你知道有多热，就是四十度随随便便的那种，而且重庆的热在那个年代里面是一个很带状的
蒸笼的热，是吧？
蒸笼的热，而且是个带状时间的热，它可能从六月份一路要热到十月国庆，那样子的一个 range 里面。然后就是它的热的时间又很长又很热，然后那个空调它不装，然后我们学校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学校在山上面会比较凉快，就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蚊虫也多吧？
多，肯定多的嘛，它山上湿气又重，而且我们学校那会儿旁边有个湖，然后我正好又是靠近湖那一边，然后就湿气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所有你能看到的东西都是有长蘑菇的潜质的。
我知道、就是、
我们
寝室里面各种，
冬天如果一个寒假回来，我们的阳台是水槽，然后有一个厕所，然后那个水槽是用 PVC 的管子，然后塑料的那样子的一个开关，连那上面都是可以长蘑菇的，
生态条件是真的好。所以你大学四年，就比如说临近要本科毕业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毕业要找工作可能就是一个更换城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节点。你那个时候是就直接就读研究生了吗，还是怎么样？
那个年代很迷茫，其实我大学四年，我大概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在适应重庆。
好，
我这么讲，并且我可以这么说，我正儿八经真正适应重庆已经是在后面读研究生的时候了。那三年半里面我更多，而且跟我的同学们其实没有多少特别深的交往，
因为不合群嘛。
再然后在那个年代互联网的发展很强，就相当于那个时候我认为我交到的朋友们全都不是在重庆，
都在外地，
都是在外地的，甚至在外国的。然后为什么后来选择在重庆呢，就是迷惘了很久，准备的又不是很充分，然后又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就去读研。
然后就是正好我的老师有一个和我关系还不错的老师，他那一年招硕士研究生，然后我就直接报了他的硕。
所以是保的是吧？
不，还是考，
还得考。
就是他是正好第一年招硕，然后我就报了他的硕，他那会儿还没有多少的知名度，来考的人不多。然后 我是属于数学差，但是我的专业知识很强的人，就是物理或者是那些电磁啊这些我很还蛮厉害的。
给补充介绍一下你的专业是什么？
本科是通信工程，然后那个叫做研究生的方向是天线，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手机电话移动的这种通信系统的通信工程是吧？嗯。
然后那会儿我们学校学的通信工程跟现在已经完完全全不一样，就像我们在2000年左右学到的技术其实是在90年代的，那会儿我们学校的实验室里面用的那些东西叫做交换机，有一个数控的交换机，他们都可以在那边吹很多，然后而且还是那种 you know, 就是一种一座山一样大的那样子，然后占满一整个房间的，然后它的发热系数很高，你要不断的给它吹空调，然后你还要进去的时候它很怕灰尘，需要戴鞋套，
就像早年小时候上微机电脑课一样，要换塑料换拖鞋。
你想在那个年代哦，是有专门那么一个房间有4个空气净化器给它在
不停的循环，就它需要无尘的环境，
它需要无尘的环境，因为他们的那种尘埃一多了，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些接触的一些不良等等。
那个时候它其实这个应用更多的还是那种有线电话的那种是吧？
对，是基本上都是有线电话，但其实现在也有这样子的身影，只不过都是你现在看到的机房可能那么一片的那样子个交换机就顶当时的一整个房间的这个机器了，就。其实我们当时本科学的全都是已经过时了的，我们专业当时就是现在移动在用 TDS CDMA 就是我们学校研发的，但是我们当时学的 3G 系统里面或者是 4G 系统里面关于这一块的研究交给我们的很少，你想这是他们自己的专利，他们自己在做实验但是不来交给我们，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我也不懂为什么这样子的设置的一些学习的都是很古早的，然后等我们开始要做研究生那个方向的时候，这些东西开始往他们本科铺了，但是问题是后面还有更新的技术，但是他们还是相当于是一个很脱节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大四的时候我们大四的时候正好也是深圳开始那些产业升级的时候，开始从山寨工厂开始转型，
因为2000年出头的时候深圳有一段时间是那个被大家很悲观的
山寨机什么，他们开始集合变成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些厂的那个 timing, 然后比亚迪那会儿崛起了，然后华为呢他开始往非洲发展了，然后
开拓海外市场，
对，所以那个年代我们学校的比较多的学生在我们专业里面比较两极化的，就是要么跟了华为去了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能好一点的可以去得到像是巴西之类的，比较差一点的通常都是像什么坦桑尼亚啦什么什么，可能也不是坦桑尼亚，反正非洲那些我名字都不太熟的一些国家，然后要么就是比亚迪，那会儿比亚迪来我们这一级招了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这样子的，
本科毕业的时候，
对，然后这两个方向正好也是我不想去的方向，
但是去深圳为什么当时不考虑一下呢？
因为是比亚迪
OK,
比亚迪在我看来那个年代是没有多少发展方向的，也可当然也是我自己目光短浅而且他当时过来招的时候从来没有说他是要来招比如说智能汽车或者智能手机，
那时候这些概念还不火嘛。
他当时过来招的时候，他的校招推广就是我们要做电池，
电动车，
不，他没有电动车那个概念，他当时校招唯一的一个大大的一个 topic 就是电池，作为我，那会儿当时就觉得做电池，为什么还要搞我们通信这一块，就我不能理解这件事情。而且他们校招的那个人我也很不喜欢，就我不能理解他对我们画的一些愿景在的一些事情，而且他的愿景让我觉得我也不能觉得吸引到我，比如说什么我们包吃包住，然后我们工厂里面可能朝九晚五，就对于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朝九晚五
对就不应该是一个
吸引我的点， 对，就是我就觉得如果你要去工作的话，就是应该也就是这样子的。而且那会儿还没有像现在什么996啊、007啊
这
样的事情，
那个什么，对，
还完完全全都没有的嘛。所以说就觉得嗯，也吸引不到我。然后正好那会儿我们导师也在说，就是他想招学生，我就直接跟着他去了。所以说就直接变成了后面的三年。在后面的三年里面呢，也比较能让我平静下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有我另外一半了。
嗯，
然后他也是一个小，算是小地方出来的。
嗯，
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他就会跟我讲一些他们小地方的一些逻辑在，然后我就也能接受，我也就能理解。就譬如说什么，你
小地方的处事法则。
对，就，比如说像包括现在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地铁上面也不从来不会有人说是，因为重庆的地铁很神奇。它有些地方它是为了它的建设施工的方便，导致了它大量的站台啊或者很窄啊，
使用
这样子
没有那么方便，
它使用它牺牲了很多它使用起来的一些方便。其实这件事情的不便或者是它的一些狭窄的一些通路，这些你通过一些人员的可以教育嘛，这算是，或者疏导嘛，你是可以解决这件事情的，但是他们也没有做。然后他们的本身的乘客也没有这样子的意识，比如说我只能就有两人宽的一个步行梯，然后旁边有一个只有上行梯的样子的一个电梯，然后我需要下行，而且这是我唯一的一个通道。然后如果有列车到的时候，你觉得我应该直接就在上面等着这所有人走吗？然后如果我站在那边，重庆是完完全全不会有人哪怕侧一个身让你一个通道下来，然后甚至有人就直接把你撞走，
迎面撞了，他觉得他会觉得他赶时间，或者是有一种从众的心理，觉得我们上来的人多，
对，
你人少的那个，
你有让着他的义务，然后而且你知道这样子的样子，他是看不到上面有多少人的，可能我后面排了 N 多的人，然后这样子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可能只有一个人站在这里，然后我选择等了，但是我后面的人选择不等。
牺牲少数人，这不是一直都是我们整个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一个，
但这不是我以前小的时候认识的一个逻辑，包括像电梯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我前几天还被人家婴儿车压了个脚，就他直接就把一个婴儿车怼着那个电梯门口，然后是个一楼哦，照正常来说照道理
要先出来，
对，你应该让人先出来吧，他直接把一个婴儿车怼到门口，然后我是站在门边上的，然后他连给我一个侧身让他
的
一个机会，还不是让我出去，让我侧身让他进来的那个机会都不给我，然后直接碾过我的脚过去了，而且他没有歉意的，他是跟他旁边的朋友在那边说，那个人好奇怪哟，让都不让一下的，他还在嫌我让得很慢，
他就觉得他人多势众嘛，
对啊，
他就觉得你少数人你就应该主动牺牲自己利益，不准抱怨来去迎合别人，
包括现在都还有这样的，而且在那个年代是更离谱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在，就包括像重庆的禁烟也是一个很就是纸上谈兵的这件事情，满大街也到处都是人抽烟，你人家是不会理你是不是在房间里面随便就点了一支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在小城市都是一个很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然后你这些地方也就算了，其实让我觉得最，其实包括现在也就是我们家住在地铁站边上，我们家到地铁站的那个出口是通，正好要路过他们所谓的一个基站的，就是供电的一个变电站的基站，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抽烟 ，OK， 你就直接走到出口外面去不就好了吗？你要抽烟在那种露天的环境下面，他们就从站就是到出口那不是有个通道吗，他们连那一步再出去两步路都不肯，然后直接在那个机房门口抽烟。搞过这种就知道的，其实你那种消防的一些需求
违反消防规定的，就像你就是那个高铁每次快要进站的时候，停车进站的时候，你看到那些等在那个门口边上的人已经等不及了，就想在那个门边上，那个车门没开哦，就有人就想把那个烟给点燃了。我每次在想你们就不怕那个，
你说到高铁这也是一个四川特色，成都局的所有动车上面会比其他火车局的车大概高2到3倍的频率劝大家不要吸烟，
他们真的有人在会上面抽吗？
会，非常多。
那不会引发那个吗？
就那个叫做什么
警报吗？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通常而且他们的警报大多数其实是在厕所那一块的。
对啊，
而且是在通道那块，你在车厢中间反倒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嗯，所以真有人在车厢里面抽啊？
有啊，很多，非常多，包括地铁里面都有。
这个发在微博上，这就是又新一轮的那个
地狱。对啊，地狱攻击，
你会被大家网暴。
我要知道网暴算了，但是这是一个很那个叫做什么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它现在就是这样子。而且重庆人是一个算是西南地区里面我感觉很固执的一片人群，比起成都来说接受新事物的程度很低。就包括现在重庆的地铁它都已经是很多 A 型地铁 B 型地铁还有单轨列车都已经很大面积的在铺开了，但重庆人始终到现在还是坚持着管重庆的地铁叫轻轨。
嗯，就包括在地下的它也叫轻轨吗？
轻轨不是按地上和地下分的，
我一直以为是地面以上的。
我们国家现行的标准，地铁和轻轨最大的一个区分是载客量和你的那个轨重，然后重庆的单轨列车两个都不算，如果你按载客量来算的话，它也是应该归到地铁里面的。你按轨重，因为它是用的混凝土轨，其实不属于这个逻辑里面的，所以说，而且你如果单纯用重量来说的话，混凝土肯定比铁重吧，那肯定也算重轨，也算是地铁吧。然后你怎么想的话，它也都是属于地铁。当初为什么这东西会被叫成轻轨？因为在那个年代，就是重庆的这个规划里面很早就有做这个规划，从50年代就有做，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做，然后开始实行是从80年代末。那会儿重庆是一个地级市，虽然是一个计划单列城市，但是它说穿了它就是个地级市。然后地级市的话，那会儿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是人口需要达到一定数量你才能申请地铁的，然后不然的话你就是申请轻轨。然后重庆打了一个擦边球，申请了一个单轨，然后当时是一个新东西，然后他为了避免审核上的麻烦，他一系列用的词都是轻轨。但在后来就是这件事情推广出去了之后，国家现在是把单轨单列出来的，属于轨道交通的一部分，你从运营上来说它也算是一个地铁。好，这是一个 background。 然后呢，这件事情重庆官方从来没有纠正过，已经多少年，2004年到现在也从官方都从来没有，包括央视介绍很多重庆这几年不是什么网红，就正好2号线那个单轨穿楼嘛，他也一直说什么轻轨穿楼，然后不管是新闻媒体啊全部都是称为轻轨的。然后这几年重庆轨道交通开始出了大量的力在希望把这件事情更正过来，你就发现很难更正这件事情，
因为已经习惯，
这不是习惯的事情，就是他们的科普，就是他们就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东西会现在要叫做地铁，或者你哪怕叫做它专业名称叫做单轨，或者你哪怕叫一个比较统称一点的叫轨道交通，或者轨交，或者重庆习惯的叫轨道，他们都不肯，然后他们更愿意叫做轻轨。然后这件事情的触发点就是因为原本这边这个单轨的技术是日本的大阪的那个 Hitachi 日立的那个单轨项目，然后当时相当于算是援建重庆那样子一个项目，后来重庆把它在地化，你知道那种合资企业了之后在地化发展了之后，相当于它有大量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技术，它当时想要对外拓展了，因为单轨其实运营的费用很高，如果你能对外拓展的话，可以抵消它大量自己本身运营的那些或设备更替的一些成本嘛。但是出去了之后被大家很多人否决的一个点就是你这是轻轨，你轻轨，而且大家印象当中的轻轨就在于其他没有单轨城市的人印象中的轻轨它的载客量是不足的。然后你知道中国现在城市化进程了之后，大量城市是有一个很远期的很长远的一个人口爆炸性增长那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他们就觉得你轻轨上马是不合适的。
对，载客量不行。
就像这几年重庆的这个单轨一直以来都没推广出去，很大的一个瓶颈在于这里，他就希望把它证明，但是本地人也不配合，甚至于你随随便便到重庆轨道交通上面去，你去看它 大概可能一个星期就会发一篇这样的科普。然后重庆现在都有一个亲鬼，亲是亲切的亲，鬼是牛鬼蛇神的鬼，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来嘲笑他，亲鬼公司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嗯，但是呢，重庆人又有一些其他很迷思的事情，就知道重庆以前不是属于四川的嘛，所以说大多数人，非重庆人或非西南地区的人，说到重庆，甚至有些台湾地区的人，或者说大中华文学圈，说到重庆，第一个反应，哦，四川重庆，
然后重庆人就会不高兴这个，
对，就会极力的跳出来这件事情，
分离主义倾向，
对，我是重庆，我不是四川，就我们是直辖市。
外地的司机没有分清楚这个所谓四川话和重庆话的这个，
对，重庆人也很在乎这件事情。
对，然后就有人就跑去他的那个广播上面去指点说，那对啊，你不能要求一个外地人就一定能够听懂这个，但重庆人自己会很
care 这件事，
很看重自己的这个。
然后就我认识的重庆人，其实有大量的人已经去成都工作了，但是他们会很坚持的在成都说重庆话，然后。有大概四五个，就是成都人在重庆工作的，他们都学会了重庆话。我身边所有的非重庆人在重庆的，都会说重庆话，哪怕说的不是很好。就像我另一半，他通常就会被人家嘲笑成什么郊县口音之类的。Anyway， 反正我想表达的就是，大多数不是在重庆的，在重庆的外地人。通常都是会说重庆话的，你就知道他们会在因为语言这件事情在生活上面遇到大量的不便。这是一个其实也是我觉得挺神奇的一件事情，因为语言本身并不是带任何政治色彩，它你哪怕你没有说重庆话，你随便跟你一个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是工商关系啊，或者是一些公司里面的一些层级关系，你就会有一些另眼所见之类的。
你看你当时读完四年本科，然后要读三年的那个研究，就是你要在这个城市待七年嘛，它其实是你时间就是真的蛮长的。你那个时候对整个城市的这种感觉，对重庆这个城市的感觉的变化的方向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本科那四年，为什么我说我花了三年半，因为那三年半对于我来说，重庆就是修修修修修修修，到处都在修，
都在拆，
到
处都在修，
也没拆，
没拆。
重庆就是那种，就是因为重庆地大，有大量的地可以让你修新房子，然后老房子就摆那儿了，那样子的情况，所以你就感觉到处都在修，但是所有的工期都在 delay。然后我是因为学校在南平，我住在就是渝中区，所以我很有感的就是那会儿南平。有一座大山挡在南平到了市中心的那一栋那个桥上面，就是长江大桥，就那个有那个春夏秋冬的那个长江大桥。然后那一座山，我本科大一进去的时候，那会儿我外婆的几个学生啊，他们跟我介绍了那个桥的时候，说跟我说明年就要那个山就要移走了，
愚公移山，
就要移走了，那条路就要修好了，上面南平的立交都要修好了。这件事情修好是到我研究生两年级的事儿，然后这条路是我的必经之路，就是我如果想省事儿，从学校直接坐一趟公车的话就是那样子，不然的话就是坐车坐到山脚下面坐索道回，就是现在很红的那个长江索道到江北，然后再走路回家。就所有的工期都是在延，然后就当时就觉得你政府可以不讲信誉，然后我就觉得很也是不能理解这件事情。而且那个年代对于上海，而且又是即将进入上海的世博会的那个 timing， 上海，对，那会儿是在上海的一个建设的快速发展期，上海原本的一二号线之后三号线之后开始大量的地铁都在修啊，大量的那种像各种各样的新区啊，老破小都拆了换成新的改造，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大家的发展节奏是不一样的。
你那时候还是常常会回去上海对吧？
对，我当时属于哪样子的程度，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还 OK， 寒暑假回去，到后来是但凡有个假我就回去了。
你看哈，不同城市之间它可能共同的那个背景都是都在发展， 但它发展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很怎么讲，其实你仔细想想，它其实原本来说它的所谓的精华区的发展，大家的速度都是那样子。更大的一个心理落差就是它某一个工期跟你说我是一年，最后它修了个五年。然后上海的话他会跟你说我这边的工期是个三年，
但是
我修了两年半，
对，就那边在加快的。
对，
就你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说哇，别的地方或者说我出生的不是我出生就我长大的那地方它发展那么快，然后我现在所在地方就让我看到，我这个是我现实生活更多时间生活在这个地方嘛，我看到的是更多的它的这个现状里面的种种的不足的东西，就会有一种被甩下的那种感觉，会不会有这种
会。所以我就说我花了三年半的时间，然后其实最后那半年，大四的那半年我都算是管他的，因为你知道大四的那半年基本上也不在重庆，所以说也还好。然后真正让我开始觉得啊这个世界变了的，就是这不能说吗，某一位，然后那谁来了，至少你从明面上面感觉他的开工有了，他的建设有了，然后你开始发现他们开始逐步的把你所谓的就是工期和你的建设，包括他们那些公共资源的调配，做的开始有像一个城市了，而不是以前一团散沙各自为政。你会觉得这个城市是在往好的发展，
要起飞了，要起飞的
、再然后你就知道了。
OK， 后面事情大家都了解，看新闻都看到了。你紧接着那就相当于是04年来上的本科，四年18年
本科毕业，11年硕士
毕业，马上就开始读博士了。
没有，我有在找了一年的工作，我甚至
也是在重庆找吗？还是 也没回上海？
没回上海。当时有一个 offer 是上海的中心来，然后呢，过去做了半个多月，就开始有个，你知道中心在上海只是个实验室，然后做了半个多月了之后，他们那个项目就要去支援，我忘了是哪里了。南亚还是哪里，我当时也只是个实习生，所以说后来就没有跟他们去。正好那当下有一个 offer 是在是在四川的，四川了之后呢又去四川做了一会儿。
成都嘛，
他是做一个水电项目的，水电项目你懂的，你
要跟着那个，
要跟着项目组走，然后去的那些项目地点呢也通通都是一些
工地，
不是工地，就是连
是自然条件，
我们需要开路的地方
啊，对，
连路都需要自己开的地方，
偏僻的地方嘛。
然后，而且我们因为是通信这一块，所以说更多的只是在他们路还没有架之前，我们需要去架那些通信网。对，然后是这样子个情况。然后我承认我很娇气，我不想做。
好，
我不想老是睡帐篷，然后拉野屎，就这样子个情况下面，然后。又有一个新的 offer 是那会儿重庆机场 T3 的一个卫星站，然后卫星站做了一年半左右，对，它卫星站的那种就是它是新建到后面的管理啊运营做了一年半，然后是在旁边那个山上面，其实一开始也很艰困，那个条路也是我们自己开的。 你知道开路在山上开路是哪个概念，就是你需要填炸药的那种
炸开来嘛，
你要炸开来，你要把它铲开来，你需要
再
把它
路基夯实，
对，你再把它夯实，然后那个角度你还要把它拉开，有些角度过高的那些角度他们不是说是把它拉平哦，他们是把它变得是这边多加一些大石头
垫起来，
不是垫起来，就让你的汽车有一个轮距，这样子你可以等等等再这样走的一个楼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那会儿上去只有四驱车能上去的那种，有的是四驱车都不能上去，只能靠人这样子一个钉子一个钉子那样子上去，就那样子的一个场景。做了一年半之后呢，家里面出了点变故，我这边就没有做了。没有做了之后呢，家里面出了变故的当下，因为是身体上面的事情，然后我们家里面的背景都是医生，所以相对而言还好，需要我出面处理的事情不多。当时我心里面想说，不然我找一个稍微闲一点的事情，然后我就出去考了个博，就这样。
你的当时考博的这个专业方向是什么？
是现在说起来算是六G，可是不是现在六G的应用方向了。
就技术的方向
变，技术方向的变，再后来就是，家里面的情况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父母是一个人去世了，另外一个人马上又确诊了，就差了大概十几二十天，然后所以说后来这件事情我就停了，之后我把博士也停了，其实那段时间心理状态是很
脆弱的那种状态，而且很疲惫的，
不是疲惫，甚至都已经不是疲惫和脆弱，
麻木，
不是麻木，而是一种怎么会又是，然后
接二连三的来，祸不单行的感觉，
然后是很失落的一个状态，就是觉得，而且因为我本身我这一个人一路以来都是，你可以说是不顺遂，我在小事上面超不顺遂，然后包括高考也不顺遂，高考算是大事了，我不是在我这边不算是小事，然后就拿就是从2014年开始，我读博了之后，我们家里面出事，我就频繁往返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因为重庆还是有我家的，我有自己的家，而且那会儿我们正好买了新房子，然后两边跑，然后我大概一年可能需要跑20个来回，我这么讲，我那个年代是有按年买的延误险的，然后我如果买一份延误险的话，我一年可以净赚少则5000，多则10000，就我就是属于那样子的一个不顺遂的人，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子，所以说在那个当下我其实挺失落的。
这个是2014年左右的事情是吧？
不是，就是后来
连续就
连续持续着，一直到了2018年年末。
就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事情？
2014年，
2014年
的
3-4年的时间。
2014年的春天。
对，
2014年的春天。
所以你其实这个博士其实读得很坎坷。
对，我的博士很坎坷，坎坷到我的导师都退休了，然后我导师的继任者跳槽了，再然后现在没有人找这个方向了，以至于我现在也
没有导师，
没有导师我也不想读了。我现在我也放弃了，我管他呢，我就算了。
你现在算是肄业还是算休学状态？
应该已经算是肄业了，我还没去办而已，算是休学，但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估计也只能办肄业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主要的生活来源就是家里固定资产的那些收入，就是这样子，还有一些金融上面的一些事情，
理财什么之类的那种的。
对，炒股啊什么的。
你看你的整个的生活其实跟重庆、上海，包括你的学业、工作，都跟这个两个城市间捆绑的非常的紧密，就双城那个什么。
其实我真正开始过双城生活，我自己觉得哈，我习惯于开始过双城生活了，就是从2014年开始的。那会儿开始没有对重庆和上海有心理落差了，而是觉得这是重庆的生活，这是上海的生活，也差不多是
OK。
就是这是生活，你不会把重庆的生活跟上海的生活比较，
再去做比较了。
然后呢，就不会像以前就觉得这东西是不习惯的。其实说穿了，这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你怎样都有怎样的生活，
对，怎么样都有怎么样的。
就像你重庆人，你就算那样子的流气，讲江湖气。你都有他们也自己的这样的生活，你要精致，你要讲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空间的上海那样子的生活，上海人有上海的生活。其实后来我也想通了，你从本质上来讲，你把上海人的生活搬到重庆就是不对的，这是我自己的不对，
就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活法，
这是我的不对，我不应该要求重庆人像上海人一样那样子的生活。我那个重庆的那个卫星站那会儿，我每一个月是只有1300块钱的，那么辛苦的情况下面是只有1300的，然后你就可想而知有多难的一个情况下面，所以说主要是靠他，然后慢慢的一些相处磨合了之后，就让我觉得可以在重庆继续生活下去。当然这不是重点，这是一个插曲，主要开始就是我觉得双城生活对于我来说就是2014年开始慢慢习惯了，然后不是习惯了，就是我知道了应该
就得这样了。那时候也没有别的选，没有别的。
我知道了自己应该在某一个场合下，对，在某一个地点跟某一些人应该要有怎样的一个相处模式了。我知道我这样子的一个可能认知晚了一些，可能很多成人现，特别像现在的90年代的90年或者2000年之后出生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在 读高中的时候都已经认知到，
对，他们会对自己有很清晰的一个
我很佩服现在的零零后，
很有自己想法，有自己
他们很自己的想法，并且他们自己知道他自己想要往哪个方向发展，
一步一步执行的非常好。
包括现在我自己都没有明确的方向的情况下面，他们都自己知道。
这两年重庆突然间又变成一个和成都一样变成一个网红城市，全国人民蜂拥而至。你对，因为像昨天我们去，我是这是你第二次带我逛重庆嘛，我是非常佩服的一点就是你无论你是带我作为地陪逛上海或者逛重庆，你都会对这个城市本身的很多地方非常的了解，就它这个地方这种
这是我的兴趣，
对地理上的这种比如说构造啊，它的这种历史上人物相关的啊，历史中间这种变迁是不是也跟你的这种就读研究生读博士大量这种信息的这种输入以及兴趣点这种有关？
我读研究生读博士其实理工科的真的到了那个专业其实跟人文是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了，它已经纯数据化了，说穿了就是。
你怎么会在生活里面对那些？
那是因为我的兴趣多，其实我的兴趣很多，我既是车迷，车是指轨道交通，不是
地铁啊，不轨道的，就是轨就铁道迷，对不对？
对，铁道迷
跟日本宅男那个是一样的。
对对对，其实我很这方面我很日本宅男，我也是个飞机迷，我也是个酒店迷。然后
酒店这个可以回头再单聊一下，因为你对酒店这个特别这种各种国际品牌什么的
其实
都很了解，
你知道吗？
这个、单聊
关于我衰的这件事情，关于我这些东西，我之前是有想说我自己做一个播客的，我名字都想好了，
为什么不做呢？
我名字都想好了，是叫负负得正。我本身的想法就是，因为我拿我的负能量或者是我的负就是不好的 sad moment 这样子来跟人家体验。然后人家也跟我说
一个，达到一个
不是回馈，就是
正面的体验嘛。
我们想想看，大家一起讨论，在怎样那样子的一个 sad moment 里面，我们可以以一个正向的观念来看待它，之类的。
踩坑经验谈。
对，踩坑经验谈。
那个轨道，这种铁轨
建筑，
建筑。
因为我搞过那个什么卫星之类的，其实我对于那些什么建筑施工啊这些，我的也都很有兴趣。然后还有就是历史人文。然后历史人文其实是我骨子里面带来的东西，因为小的时候我说了我90年代初就回上海，然后其实我是92年上的小学，其实相当于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然后那会儿我们在上海的亲戚们大多数已经剩下不多了，只剩下那些很老的那一辈了，就我父母的这辈，甚至于很多我祖父母的那一辈他们都已经移民了，因为你知道的80年代末的那个事件。然后他们移民选择移民的时候留在上海的基本上都是说难听点就是老弱病残。然后有一个我外公的，我外公叫婶婶，他最小的一个叔叔的妻子，然后因为我长得很像我外公他爸，然后他就经常会带着我出去小的时候，然后跟我讲很多，因为他是一个算是民国的一个还蛮出彩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像蝴蝶啊什么的他们都是朋友的那种。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很多关于上海的那些，
就老上海的
那些事情。然后
摩登都市，
他是住在现在叫高兰路，他旁边一条街就香山路。香山路是当年孙中山带那个叫做什么，就是带蒋介石建了宋美龄的那个地方，然后他们是住隔壁的，就相当于你就知道他当时其实是可以见到
跟他跟那些，
他其实跟他们那些人很
是
对
认识的，
是就我们家虽然我是跟我的父母，就是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但他们都是特别是我的祖父母是经历过那一段时间的，他们不会跟我讲这些。然后我的外祖父母那会儿还在上班，他们又要带学生，所以说没有多少人跟我讲这些，更多的跟我交通旅游的这些生活琐事之类的事情。然后真正看我开始，其实我一直说上海对于我的印象里面更多的都是那一段的年华，然后他们每一个长辈，而且我很有长辈缘，每一个长辈跟我介绍的上海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说我对上海的认知很局限于某几块区域，就是思南路高南路那一个区域，还有淮海坊，就是现在陕西南路淮海路那一块， 包括就是像现在说的最多的就是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的，像凤阳路，凤阳路西藏南路那块，西藏北路那一块，那个块其实他们的老人家会跟我说很多他们之前的一些事情，就会让我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他们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印象了，我第一次开始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民国不单单是一段历史，它是一段文化，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再然后重庆这些事情，其实说真的有一点点像是他们口中说的那一段历史里面，我到重庆来考据，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抗战时期的整个西迁的，他们大多数人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从沿着长江上来，他们大多数人的流行方式都是从香港或者是桂林啊，或者从贵州过来，甚至于有些从
缅甸，是不是
从缅甸对驼峰航线过来，所以说他们重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是
战时的陪都嘛，
对，也是有的，包括那会儿卢作孚的北碚城区啊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是也是
从那个宜昌大撤退，
而且北碚的那个卢作孚的那个是他们那一辈人自己亲手建出来的一座城，从画图，有建筑师画图，有什么科学家建造机械，
其实是用商业公司来再造了一个城区，
一个城区，
对，跟南通有点像。但是卢作孚后面的下场也很惨啊。
这
是题外话了，
这是题外话。他们给我说的很多事情是有带重庆地点的，有带有在当时在重庆有发生过哪些事件的，包括你现在你们酒店楼下的那个宋庆龄故居，旁边的国庆村。这是当时他们很多人 social 的地方，这不是领事馆，是他们住的地方，他们有些人会宴请啊之类的事情。其实那个年代里面，你说你也可以说是国民党的腐败嘛， anyway 就是那个年代大家虽然都迁到重庆了，其实并没有什么战时的感觉。那个年代像我外婆他们家还在上海的时候是有明显的战时的感觉的，就你哪怕
毕竟你这边是大后方嘛，你大后方的感觉就跟
一切都是歌舞升平的，就所有的你是感觉不到战争的，无论，而且那一段时间正好也是中国的一些文化开始发展的时候，因为大量的从北方来的知识分子，南方来的知识分子开始到了重庆，开始到了昆明，他们的眼里面有很多，他们的故事里面有很多重庆的色彩。我到重庆就会去考据这些，
你就会把所有他基本上大部分他提到过的地方都会再走一遍。
对，然后就会发现一些很神奇的点，就比如说中山四路那一路上去，我来的时候中山四路还没有修得那么好，我来的时候是已经，因为中山一路、二路、三路、四路是当年的行政院规划的时候才开始修的，就相当于这是条新路，然后新路了之后这一块就相当于这是他们见证下面的新房子的开发，然后新路的建成，然后所有的房子，比如说那个叫做什么行政院在哪里啊，然后这些立法院在哪里等等等等，这是他们所建的。所以说你现在看看，就是你看得到其实我外婆当年说的上海这五十年没有怎么变，但是重庆已经跟他们说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已经你从照片上面从那个年代已经不可考了，你就像是那会儿南山上面的那些德国领事馆啊什么的，英国领事馆啊，当时为了避战啊什么的，那些地方都已经可能只有个木头桩桩了啊，房子本身也不在了，然后重庆在那个年代对于它的维护也不好，而且重庆在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武斗的一个所在地，
很严重的地方，对，
然后重庆的很多当时汉阳的那些机械厂，然后到重庆来了之后就造了很多那种现在说起来就是劣质的钢炮啊这种，然后其实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然后你大多数你都看不到了，就像是我就算我们现在到了上海的思南路，然后我也知道杨森公馆还是那个样子，杨森公馆拐进去的那个东正教的教堂它还是那个样子，它可能开了店，但是它的楼是那个样子，它不会变，
主体建筑还保护得很好，
主体结构。然后你能想象着香山路上的 孙中山的那栋房子变成了一个书店吗？
嗯，昨天我们去逛到那个中山四路的那个戴笠，就当年的军统头子间谍王，他的那个公馆就变成了一个书店和咖啡馆，
并且那家书店是，
而且那个好像是复旦大学做的那个。昨天因为我刚好有一个做古建修复的朋友，对，
当时有立牌子我看得到，对，就在我们家门口的。然后你就会发现重庆，我不知道是重庆特别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还是怎样，因为我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这样的。因为南京的国民政府的那个总统府，你看到它也是完好的。然后而且还有一件很扯的事情，就是门口那个保安，因为现在我不知道百度地图还有没有，反正在 Google 地图上面，它的那个 PIN 的所在的地方叫做戴笠公馆。然后有一些人会偶尔会过来问，就是问那个保安说戴笠公馆在哪里。你知道保安不知道，我觉得都还好，那只是你保安可能自己的知识不够，他们更多的就在说早都拆了，早都拆了，嗯，不是这里，然后怎么怎么怎么地。然后而且你也会发现那栋房子完完全全没有相关的一个介绍，
对，没有相关的历史的那种痕迹了。
如果你说这一段的话是因为他是戴笠，那会儿史迪威将军就是那个美国人飞虎队，然后宋美龄给他写的那个很多题词啊，当时他们所谓的中华民国的空军啊等等那些东西，他那个纪念馆现在也只有个木头房子。然后木头房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是现在重庆二厂和那个李子坝的那个单轨穿楼的那个位置当中那个通勤的一个所在地，它是一个山坡，那个山坡有点陡，所以说都是那种盘山路的之字形上山。然后他们现在变成一个网红打卡地，什么一层公路二层公路三层公路，就是它是个之字形的。但是从在它底下的那个史迪威将军的那个故居和他的那个博物馆，博物馆其实他现在说的那个故居不是他以前的故居，他以前的故居就是那个尖尖上面那栋破房子，然后他现在的那个博物馆的那个位置呢，就是在他旁边的人家以前居住的那个楼里面随便盖的，而且介绍很不完整。而且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驼峰航线啊，他们空军这件事情是在就只有那一段历史，而且这段历史我后来是从哪儿知道的，我是在西雅图的飞行博物馆里面看到的，人家美国人介绍这一段的历史都比我们介绍的详细。
你自己给我们推荐几个地方吧，你就觉得是还保留有当年的这种一个城市他所走过的这种重要的历史节点的这种地方，就除了那些网红打卡去的地方。
上海人所认知中的，就是我认识的那些上海人哈，就老一辈里面，不是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认知中的就是中山一二三四路，现在的中山医院，那个以前的行政院，那栋老房子还在，但是也就剩外面的那一栋房子了，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的东西。然后呢就是现在你也进不去的地方，就是重庆市委里面，那是以前他们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包括像旁边的球经中学，就六中，重庆市第六中学啊，什么德金小学那一片，其实以前都是一个教堂，后来修了路过来了之后，那边是当时他们很多中央政府所在地啊之类的，包括你看双十协定签的地方在桂园，就是在那门口的嘛，红岩村啊什么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白公馆可以去看看。
新华日报社昨天下午我们走路的时候也路过，对吧？白公报后来是去香港了嘛，对吧？
是去香港的嘛？
是我党在那个的左的宣传，
现在变成我党的。
对，
然后那个年代其实算是个中间偏左，它其实是一个中立媒体。其实重庆怎么说呢，我估计也是，我是觉得被网红耽误了这件事情。
现在的好多的城市都越来越网红化，小红书化，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这是个时代发展吧。就
武康路对吧，就是真的是小红书的富矿，然后就带动就很多别的城市也是走这个路子嘛。
因为其实武康路那边除了以前武康大厦是个公寓楼以外，旁边的很多，
我买了那个住在武康大厦大楼 那本书，叫那个作者叫陈什么来着，那个我有点忘记了，那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看。
其实那一片大多数是人家度假的地方，那一片像是五原路那一块有很多的房子，其实那会儿说起来就是你可以认为它是某一个房地产发展公司，然后我
做了一个高级公寓，
然后大家可能过来，你可能过来度一个周末，我租你一个周末，或者我这边的话，就是我这边佣人什么平时在那边，然后我过去的时候就在那边住那样子的，或者我这整个夏天是我包着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它很多房子是没有专属于某一个人的，是那样子的一个形态
酒店式的服务公寓嘛，是这个意思
算是，但那个年代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很多就是说，空着的情况下面是有看房子的人的，这也是后来后就是改革，不是改革开放了，那就是54年之后，你现在看到还住在那边的，他们说的他们住了好几辈人，就是以前那些人的，
搬进去。
不是，就有些人他确确实实是在那边，可能他爷爷就住在那边。但他可能只是他们主人家的一个佣人，然后我现在住在这里，原本可能我住在一个门房间，然后我现在可能就有1楼的那么一间房了，就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很多这样子，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整体一栋楼，就一说着是一个洋楼，然后变成了公有了嘛，
切割
公
的
有
东
了
西。
之后呢，就变成了我可能我公司这个属于这某一个公司嘛，A 公司 A 公司就分配他们的员工了喽，你现在有这么个指标了之后，就分给你了，你就去住了。然后那个年代也没管那么多，什么产权什么的，是不是什么小产权还是什么大产权什么的。
为什么刚才说是觉得重庆是个被网红耽误的城市啊？
重庆其实是有历史底蕴的，
仅仅把它理解成一个网红城市，其实是低估了它的价值，停留在一个非常肤浅的层面。
重庆其实是上古时期不说了，什么周天子什么的时候，这边其实是八国。你像八国唯一看得到的历史只有个八幡子墓。
就昨天我们走路时候路过的那个。
并且这个八幡子墓其实是不可考的，因为八幡子本身照历史书上说的，就是他把他的头割给了楚国，然后所谓的英雄就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你作为八国的史官来说，就是英雄就义，然后给他修了那么个墓。现在也没人知道那个墓里面到底是什么。然后据可考的现在资讯，就是那个墓是明代的时候的，是明代再修的还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所以说，上古就算了，重庆真真正正开始第一次发展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呢，就是整个历史南迁了嘛，到了南宋了之后，重庆以前的发展是江北城要多一些，为什么会跑到了重庆城？重庆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个小地方，码头转运口，因为嘉陵江和长江那个交汇处。然后呢，它主城三面环水，一面又是山，然后另一个山正好外面出去，通远门出去是一片山岗，那个山岗很窄，就是鹅岭那边的一个山岗，而且鹅岭的地势很崎岖，很高。然后你易守难攻嘛，说穿了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会选择在这边呢？就是那个年代，就是元军都已经攻到合川了，合川钓鱼城死守了那么久的时候，什么张献忠什么的事情，是张献忠，对，张献忠死守那个钓鱼城，那边都攻破了，然后就变成了重庆，其实是一个对抗他从西北下来，从那个蜀道下来的那些元军的一个桥头堡一样的一个城市了，因为你失了重庆。它就顺流而下，你下面的那个像过了宜昌，你就到武汉了，你就失去它的腹地了嘛。所以那会儿年代开始才开始变成了有建设、有城，再之后到了明清时代的湖广填四川啊，你就看到了重庆有什么湖广会馆啊，然后这边才开始陆陆续续变成有人气，然后再后来就是民国时期的大量的所谓的下江人。下江人，而且这个词也很神奇的是，下江人从来不是重庆人对下面来的人的称呼，
他们自我的一个，
是他们自己这么称呼的。这件事情是我家里长辈跟我说的，我也觉得是个很神奇的事情。他们说自己是下江人，并不想凸显自己 low，而反倒是凸显自己高贵，我自己有钱。但是慢慢的，你知道有钱这件事情，在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面，其实就很容易被人用重庆话叫"扣绑绑”，不不，敲棒棒，扣绑棒其实是上海话，就重庆话变成上海话那个样子。然后， 你会这样就被人家敲竹杠啊，或者这样子的，就是你这样子来，然后慢慢变成了一个贬义的态。然后其实重庆你说起来像八县衙门其实已经封了很久了，那是就是从宋代开始的，然后封了很久了之后一直说在考古，但是你也没有看到博物馆，你也没有看到它，或者是旧址重建啊，哪怕像是你知道西安搞的那些东西它也没搞，对，你也没有说还原它以前的什么样子，或者把它你现在挖的出来的遗迹啊，或者你搞一个展览啊，讲一下当年的那个历史啊，没有。嗯，你说那一块太久远了嘛，也就算了。湖广会馆明清时期的田四川也算是个重庆比较大的一个文化 tag 了吧，然后也没有。湖广会馆后来游客去的点是在于疯狂的石头的缆车从那儿过了，带了一个景，大家过去拍个照就走了。然后这两年有一段时间有在说民国建筑，就是那位 A 和 C 之间的那一个人，然后还在说要发展重庆的民国资源，搞民国旅游业，然后在重庆很遥远的一个江北的某一个山沟沟里面
做了个影视城，
做了个影视城，然后呢在重庆修了很多你现在还看得到很多遗迹，就是很多灰色的仿砖型的那种建筑，他们都是以前老房子贴皮的，然后在那个年代这样子的审美风格很多，然后就是想把他一些民国的一些事情给他元素给提炼出来，然后把他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让大家来旅游的或者是文化旅游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包括前几年我认识的一个他们的书店，认识的朋友他们的那个书店也要想搞这样子的所谓的在南山上面走一走的那种文化旅程啊，因为其实南岸一直以来包括就是民国之后很多外国人来了，外国人通商啊，就驼峰航线带过来一些物资啊，他们住南岸很多，然后像现在那种担子石老街啊什么的以前都是他们一些外国人的居住区，然后他们当时在那边的一些生活一段历史，战乱的外面在战乱，他们在里面歌舞升平一段历史，他们想把它讲出来，但是后来也没有什么人来，响应很少。我当时就问过他们你们想搞怎么样的形式，他们在豆瓣也搞过，然后很奇怪的一个点的就是大多数都是重庆本地人，重庆本地人大多数的反应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就这样子完了，然后也没有吸引到外地人过来，真真正正这几年开始吸引到外地过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嘛，
嗯，
然后重庆
快手带起来
所谓的八D城市嘛，空间的一个高低落差然后导致的一些视觉震撼，其实可能只是一秒钟两秒钟的那种视觉震撼，魁星楼那种十一楼的那个平台啊，然后像什么洪崖洞那样子的，你知不知道洪崖洞其实在95-96年就已经不是05-06年的时候就已经修好了，
它火起来是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了无人烟的，那会儿
因为那会儿滤镜还不够发达，
对，你说灯光加了多少也其实也没有加多少，多的可能就是现在的人流，但是从来就没有火起来过，包括那会儿很多综艺节目也有来过重庆然后介绍洪崖洞什么的，那个叫什么台湾角光大陆什么的，什么两岸啥啥啥来着，当时很多台湾人反倒很喜欢这边，然后介绍了很多，然后当时在土豆啊什么上面很红啊，但是也没做起来，重庆
说明还是不够下沉嘛，那个时候还是要靠快手啊抖音这样的短视频足够的下沉才，
我觉得还是因为大家现在对于视频要求的目的不一样了，以前需要的大家想要的是这个资讯化的东西，我希望比如说我介绍一个重庆我从它的历史开始看，然后它是个整全方位的，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的发展的特征是什么，它的城市特点是什么，然后现在的话的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夺眼球的东西，我能吸引我的这东西是什么，就比如说魁星楼那个下面是一楼，哇我这里是十一楼，但是我这边外面就是马路，就这样我一个镜头可能只有两秒钟这么一扫上来，大家哇觉得好不一样，
你看大家点赞转发，
对，
是一种社交心理需求。
好像也就是后来是有从视频开始的以后，重庆才开始红了。
你们重庆的这个近邻成都，也是基本上也是走的这种网红的这种路线。这两个，这前面就是谈到重庆人的自我的这种认同嘛，这两个城市人之间相互的看法或者是什么，也像上海和北京那样互相，
哦，这个尖锐多了。
比起你觉得是比上海和北京那个要那个什么，比天津和北京呢？泰达和国安。
我这么讲，重庆人和成都人的关系就是 right now 现在的小粉红和一四五零的关系。
嗯，
不动不共戴天。他们有一个专属的两边的头，那个叫做称谓吧。我这么说出来，估计要被网爆了。红苕和山猴子，红苕就是红薯，在地里面长着的；山猴子是在山上的，未开发、原始的。然后，这是互相对于大家称的一个蔑称。然后，基本上就是你，重庆的铁路局是成都铁路局，然后重庆人特别喜欢说的，就但凡有任何跟铁路相关的 delay 建设 delay。永永远远都是成都的错，哪怕像重庆西站它提前了半年开通运营，门口那个重庆到现在都没有扯清楚到底是九龙坡区还是沙坪坝区的管委会应该要管的那一块地，
划分上的
对，那一块地铁站上面，它地铁站因为他们两个区之间的一个交界扯皮，导致了整个地铁的一个 delay 了三四年的情况下面，还是城局的错。然后当年重庆还没有开始高速化建设的时候，北站修了一个棚，那会儿还算是在发改委的限令之前提前了两年修好的，然后重庆嫌那个棚太丑，然后自己想要花钱修好一点嘛，就跟北站的不是南广场和北广场嘛，北广场就修得很好，南广场就修得很破嘛，然后重庆一直说要把南广场跟北广场打通然后修好，然后城局当时的说法就是因为重庆要修个东站，然后还有成渝中线工程要接入到北站，他想做一次性的规划，一次性的发包，一次性的建设，然后重庆就很不耐烦这件事情，最后人家还不是同意你自己先建。我能看到的是成都确实在很多事情官僚主义上面是有走 ABCDEFG 这样子的在走，可能走的是比上海慢，但是他没有说我故意压下你，你就逼这边就不行，你要卡在这边。我看到的是重庆很多因为自己的一些交互上面那边 delay， 然后成都人看不惯重庆的呢，更多的是人的上面，更多的是重庆人对于成都那些谩骂。然后当然成都也会有一些你可以认为他是自傲吗，或者是自我过大的一个骄傲在。所谓早年间不是有什么第四城吗，在一个微博账号里面，就是他说就是中国第四城，北上深之后的第四城就是成都，然后成都啥啥啥都好，然后怎么怎么怎么地，然后重庆就很看不惯这样的说法。其实人家说大话人家怎么样也没碍上你啥事，说从我的观点上来说，你觉得人家不好你一笑而之也就算了，或者你嘲笑的语气说啊，你就肯定建不起来，或者比如说他要今年一月份要开业了，一月份没有开拖到十月份了，你去笑人家一句拖了九个月了也行啊，他们不行，他们要去骂，就是说看吧，说话不算数的人。